有人说，读书人会更懂仁义道德。有人说，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人，才会有着最真的血肉。有人说，卖血过难的那种日子，都成了历史故事了。也有人说，纵观了那些岁月的事儿，才能真正的观史知今，思进退。许三观所遇到的所有的大事儿，都是靠卖血度过的。娶亲、赔钱、过荒年、请客、为儿子治病，一生最有满足感的事儿，竟只是卖血后吃一盘炒猪肝和喝二两黄酒。他的一辈子纠结在自己要怎么对待那个不是自己亲生儿子的伊乐，自己得活成个什么样。他从来都好似在喃喃自语，但却会执着地贯彻自己的价值观念。作者余华的文字虽然简练跳跃，但是人物却很饱满。他让人物自身来推动情节，乃至常有文字无杂失简之处，但琐细生活中平凡情感的力量依旧时时震动人心。黄酒不管是什么季节都得温一温，谁做了对不起配偶的事，谁就得把家里的活全干了。就算是灾荒年的生日，许三观也要用想的、用嘴做的，和家里人分享一盘他心中最好的美味——爆炒猪肝。接下去，请收听由翟万晨演播，由大力格林纳扎卡夫文学奖获得者余华执笔，获得国际褒奖无数的小说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。让我们去体会生活的无奈，去了解无奈中的幽默，去感受生活中的不幸，不幸中却又弥漫人性的暖意。许三观是城里私厂的送检工，这一天他回到村里来看望他的爷爷。他爷爷年老以后眼睛昏花，看不见许三观在门口的脸，就把他叫到面前看了一会儿后问他：
我儿啊，你的脸在哪里啊？
许三观说：
爷爷，我不是你儿，我是你孙子，我的脸呢，在这里。
许三观把他爷爷的手拿过来往自己的脸上碰了碰，又马上把爷爷的手送了回去。爷爷的手掌就像他们工厂的砂纸。他爷爷问：
你爹为什么不来看我呀？
我爹呀，早死了。
他爷爷点了点头，口水从嘴角流了出来，那张嘴就歪起来吸了两下，将口水吸回去了一些。爷爷说：
我儿啊，你这身子骨结实吗？
结实。
许三观说：
爷爷，我不是你儿。
他爷爷继续说：
我儿啊，你也常去卖血？
许三观摇摇头：
没有，我从来不卖血。
我儿，
爷爷说，
你没有卖血，你还说身子骨结实啊？ 我儿啊，你是在骗我。爷爷，
你在说些什么呀？我听不懂。爷爷，你是不是老糊涂了？
许三观的爷爷摇起了头。许三观说，
爷爷，我不是你儿，我是你的孙子。我儿，
他爷爷说，
你爹他不肯听我的话，他看上了城里那个什么花，
金花，那是我妈。
你爹啊来对我说，说他到了年纪了，他要到城里啊去和那个什么花结婚。我说你两个哥哥都还没有结婚呢，啊，大的没有把女人娶回家，先让小的去娶，在我们这个地方啊没有这个规矩。
坐在叔叔的屋顶上，许三观举目四望，天空是从很远处的泥土里升起来的，天空红彤彤的越来越高，把远处的田野也映亮了，使庄稼变得像西红柿那样通红一片，还有横在那里的河流和爬过去的小路，那些树木，那些茅屋和池塘，那些从屋顶歪歪曲曲升上去的炊烟，它们都红了。许三观的四叔正在下面瓜地里浇粪，有两个女人走了过来，一个年纪大了，一个还年轻。许三观的叔叔说，
哎呦，这桂花啊越长越像妈了啊。
年轻的女人笑了笑，年长的女人看到了屋顶上的许三观，她问，
哎，你家屋顶上有一个人，他是谁呀？
许三观的叔叔说，
呵，那是我三哥的儿子。
下面三个人都抬着头看许三观，许三观嘿嘿笑着去看那个名叫桂花的年轻女人，看得桂花低下了头。年长的女人说，
嗯，和他爹呀，长得一个样子。
许三观的四叔说，
这桂花下个月就要出嫁了吧，啊？
年长的女人摇着头，
桂花下个月不出嫁，我们退婚了。
什么？退婚了？许三观的四叔放下了手里的粪勺。
年长的女人压低声音说，
那男的身体啊败掉了，吃饭呢、啊、只能吃这么一碗，我们桂花都能吃两碗。许三观的叔叔也压低了声音问，
哎，他身体怎么败的？
不知道是怎么败的。年长的女人说，
我呀先是听人说，说他快有一年没去城里医院卖血了，我这心里啊就打起了锣鼓，想着他的身体是不是不行了，就托人呢把他请到我们家里来吃饭，看他能吃多少，他要是能吃两大碗，哎，我就会放心些，他要是吃了三碗，桂花呢就是他的人了。他吃完了一碗，我要去给他添饭，他说吃饱了，吃不下去了。一个粗粗壮壮的男人吃不下饭，那身体肯定是败掉了。
许三观的四叔听完以后点起了头，
对年长的女人说：“你这做妈的心细呀。”
年长的女人说：“
做妈的呀，心都细。”
两个女人抬头看了看屋顶上的许三观，许三观还是嘿嘿笑着看着年轻的那个女人。年长的女人又说了一句：“
哼，和他爹呀，长得一个样子。”
然后两个女人一前一后地走了过去。两个女人的屁股都很大，许三观从上面看下去，觉得他们的屁股和大腿区分起来不清楚。他们走过去以后，许三观看着还在瓜田里浇粪的四叔。这时候天色暗下来了，他四叔的身体也在暗下来。他问：“
哎，四叔啊，你还要干多久啊？”
四叔说：“快了。”
许三观说：“四叔啊，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，我想问问你。”
四叔说：“问吧。”“
是不是没有卖过血的人身子骨都不结实啊？”“
是啊。”
四叔说：“
你听到刚才桂花他妈说的话了吗？在这地方没有卖过血的男人呢，都娶不到女人。”“
这算是什么规矩啊？”“
哼，什么规矩我倒是不知道。身子骨结实的人呢，都去卖血。
卖一次血啊，能挣35块钱呢。在地里干半年的活，也就挣那么多。
这人身上的血呀，就跟井里的水一样，你不去打水，这井里的水呢也不会多，你要是天天去打水，哎，它也还是那么多。”“
哎，四叔，那照你这么说来，这身上的血就是一棵摇钱树了。”“
那还得看你身子骨啊是不是结实。身子骨要是不结实，去卖血啊会把命卖掉的。你去卖血，医院里还得先给你啊做检查，先得抽一管血，检查你的身子骨啊是不是结实，结实了才让你卖。”“
四叔啊，那我这身子骨能卖血吗？”
许三观的四叔抬起头来看了看屋顶上的侄儿，他三哥的儿子光着膀子笑嘻嘻地坐在那里。许三观膀子上的肉看上去还不少，他的四叔就说：“你这身子骨啊能卖。”
许三观在屋顶上嘻嘻哈哈地笑了一阵，然后想起了什么，就低下头去问他的四叔：“
哎，四叔，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问你。”“
问什么呀？”“
你说医院里做检查的时候要先抽一管血。”“
是啊。”“
那这管血给不给钱呢？”“
不给。”
他四叔说：“
这管血啊是白送给医院的。”
他们走在路上，一行三个人，年纪大的有30来岁，小的才19岁。许三观的年纪在他们两个人的中间，走的时候也在中间。
许三观对左右走着的两个人说：“
哎，你们挑着西瓜，你们的口袋里还放着碗啊，你们卖完血以后是不是 还要到街上去卖西瓜呀。
一、二、三、四，
你们都只挑了六个西瓜，为什么不多挑一二百斤的？啊？你们这碗是做什么用的？是不是买西瓜的人往里面扔钱？你们为什么不带上粮食啊？那你们中午吃什么呀？
我们卖血啊，从来不带粮食。
19岁的根龙说，
我们卖完血以后啊，要上馆子去吃一盘炒猪肝，要喝二两黄酒。
30多岁的那个人叫阿芳。阿芳说，
猪肝呢是补血的，黄酒啊是活血的。
许三观问，你们说一次可以卖400毫升的血，这400毫升的血到底有多少啊？阿芳从口袋里拿出碗来，
看到这碗了吗？
看到了。
一次可以卖2碗。
2碗？
许三观吸了一口气。
他们说吃进1碗饭才只能长出几滴血来，这2碗血要吃多少碗饭呢？
阿芳和根龙听后嘿嘿地笑了起来。阿芳说，
光吃饭呢没有用，
要吃炒猪肝，还要喝一点黄酒。
许三观，
根龙说，
你刚才是不是说我们西瓜少了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不卖瓜，这瓜是送人的。
阿芳接过去说，是送给李雪头的。
谁是李雪头啊？许三观问。
他们走到了一座木桥前，桥下是一条河流，河流向前延伸时一会儿宽一会儿又变窄了，青草从河水里生长出来，沿着河坡一直爬了上去，爬进了稻田。阿芳站住脚对根龙说，
根龙啊，该喝水了。
根龙放下西瓜担子喊了一声，
喝水喽！
他们两个人从口袋里拿出了碗，沿着河坡走了下去。许三观走到木桥上，靠着栏杆看他们把碗伸到了水里，在水面上扫来扫去，把飘在水上的一些草什么的东西扫开去，然后两个人咕咚咕咚地喝起了水。两个人都喝了有4-5碗。许三观在上面问，
哎，你们早晨是不是吃了很多咸菜呀？
阿芳在下面说，
我们早晨呢，什么都没吃，就喝了几碗水，现在呢又喝了几碗，到了城里啊还得再喝几碗，一直要喝到这肚子啊又胀又疼，
牙根呢一阵阵发酸。
这水喝多了，
人身上的血啊也会跟着多起来，水会进到血里去的。
这水进到了血里，那人身上的血是不是就淡了？
对呀，淡是淡了，可身上的血呢就多了。
哦，我知道你们为什么都在口袋里放着一只碗了。
许三观说着也走下了河坡。
哎，你们谁的碗借给我，我也喝几碗水。
跟龙把自己的碗递了过去。
哎，你用我的碗。
许三观接过根龙的碗，走到河水前弯下身体去。阿芳看着他说，
那上面的水脏，底下的水也脏，你要喝中间的水。
他们喝完河水以后继续走在路上。这次阿芳和根龙挑着西瓜走在了一起，许三观走在了一边，听着他们的担子吱呀吱呀响。许三观边走边说，
你们挑着西瓜走了一路，来，我来和你们换一换吧。
根龙说，
你去换阿芳。
阿芳说，
这几个西瓜呀，挑着不累，我进城卖瓜的时候每次都挑200来斤呢。
许三观问他们，你们刚才说李雪头是谁呀？
李雪头啊，
根龙说，
就是医院里管我们卖血的那个秃头，过一会儿啊，你就会见到他的。
阿芳接着说，
这就像是啊，我们村里的村长，村长管我们人，李雪头就是管我们身上血的村长，让谁卖血，不让谁卖血，全是他一个人呢，说了算数。
许三观听了以后说，
所以你们叫他雪头？
阿芳说，
有的时候啊，卖血的人已多，医院里要血的病人又少，这时候就看谁平日里和李雪头交情深了，谁和他交情深，谁的血就卖得出去。
阿芳解释道，
什么是交情啊？拿李雪头的话来说，就是
不要卖血的时候才想起我来，平日里也要想着我。
什么叫平日里想着他呀？
阿芳指了指自己挑着的西瓜，
这就是平日里也想着他。
还有别的平日里想着他呢，
根龙说，
那个叫什么英的女人，也是平日里想着他。
两个人说着嘻嘻地笑了起来。
阿芳对许三观说，那个女人呢，和李雪头的交情那是一个被窝里的交情，她要是去卖血，谁都得站在一边先等着，谁要是把他给得罪了，那身上的血啊，哪怕是神仙血，李雪头也不会要了。